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旧约传道书，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旧约传道书第一章一到四节。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传道书一章一到四节，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在他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好的，弟兄姊妹请坐，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在你复活的日子召聚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中，用心灵和诚实献上我们的敬拜，也祈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你的众儿女心中运行，洁净我们，特别是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也使你的每一个儿女得到属灵的智慧。主，我们就全然的仰望你，求你的话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姊妹，原本我们这个主日是圣餐主日，钟牧师临时有事情不能来，所以我们在下个主日是主日圣餐。我们感谢上帝的恩典，我们学习完了新约福音书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是一本非常重要的福音书。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学习旧约圣经中一本重要的智慧书，就是传道书啊，叫 Ecclesiastes。我这个发音发不好，盼望英文的孩子们能够知道是哪一卷书。那么借着传道书的学习，盼望我们能够从旧约的历史中学习到什么是真正的智慧，或者说什么是真正属天的 wisdom， 属天的智慧。那么今天借着今天的这几节经文，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学习啊，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学习。第一个，我们要来看传道者的背景啊 ，the background of preacher 啊，我们来看这个传道者的背景 ，the background of the preacher， 或者说我们说传道书的背景。那么第二个，我们要来分享凡事都是虚空啊，就是 all is vanity。All is vanity。那么第三个，我们要看日光之下劳碌的虚空啊，就是在日光之下劳碌的虚空 ，the vanity of the labor under the sun。啊，所以我们就是来看这三个部分。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传道者的背景，传道者的背景。弟兄姊妹，当然有很多，我们接下来在讲传道书的时候都会给弟兄姊妹介绍，我们今天就讲一部分。传道书的一开始就介绍了传道书的作者的身份和背景。第一节说：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啊。这里第一节说：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就是传道书的作者。那么多数的学者都公认传道书的作者就是所罗门啊，所罗门。那么传道书写作的时间呢，圣经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表明传道书写成的具体的年份，但是我们可以从所罗门的生平中推断传道书的写作时间啊。我们来看两段经文啊，旧约我们熟悉的两段经文， 第一个是列王记上啊 ，The First King， 那个第二章 Chapter Two 啊 ，The First King Chapter Two， 第十节说，大卫与他的列祖同岁，葬在大卫城。大卫在以色列做王40年，在希伯伦做王啊，大卫做以色列王40年，在希伯伦做王7年，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所罗门做他父亲大卫的位，他的国甚是坚固。按照圣经的记载，大卫是在公元前970年去世啊。大卫是在公元前啊，就是970 BC 啊去世。那么所罗门是他父亲大卫王去世以后，接替他父亲成为以色列第三位国王啊，第三位国王。那他也是大卫和88生的儿子。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是列王记上11章啊42到43节。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共40年。所罗门与他的列祖同岁，葬在他父亲大卫的城里，他儿子罗伯安接续他做王。也就是说，所罗门做王40年，那么他是在公元前930年去世啊。我们知道这个大卫是在主前970年去世，他的儿子接替他爸爸做王，做王40年，也就是在930年去世。所以我们知道，从所罗门做王970年到他去世930年啊，这40年的时间。那么大多数学者认为，传道书是所罗门在晚年时候写成的啊。那么无论怎么样，那么就是说，所罗门王在写传道书是从主前970年开始啊，到一个时间结束。那么很多学者认为啊，就是在970年到南国犹大被掳586年这个期间啊。那有的你说那传那个所罗门写的那应该在970到930，对不对？但有的学者认为可能有一部分是别人补充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大概是在主前970年到被掳之前，就是586年之间。我们看了这个作者时间，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传道者的身份特征啊或背景。那么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讲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将来以后理解传道书啊，在学习传道书的这个过程中，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传道书的内容。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第一节，他说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所以在第一节中啊，传道书就介绍了这个传道者的身份特征和背景。我们来从三个方面来看，就是刚才讲的第一个，传道书的作者是一位君王啊，是一位君王，是在耶路撒冷作王啊，在耶路撒冷作王。前面我们讲了，所罗门在他父亲大卫王主前970年去世后，接替他父亲成为以色列国王的啊第三位国王。我们知道第一位扫罗，第二位大卫，第三位是所罗门。而且我们说所罗门他不是一般的普通的君王啊，所罗门他不是一般普通的君王，所罗门可以说是以色列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君王啊，一位伟大的君王。在某种程度上说，所罗门不仅是以色列历史上伟大的君王，所罗门也可以称为在人类历史上的一位伟大的君王啊，弟兄姊妹，我们要牢记这一点，很重要。那时间关系，我不讲那么多，以后我们慢慢讲。所以所罗门他可以称为是在人类历史上的一位伟大的君王。第二一个，这位传道者他是谁的子孙呢？或者说他是谁的儿子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大卫的儿子啊，大卫的儿子。那么这里在讲什么呢？ 这里是在讲这位传道者的身世，或者说他的家系，或者说他的出生的族谱一样的。他是大卫王的儿子。那我们提到大卫王啊，都是不得了的啊。大卫王是以色列历史上是可谓说是首屈一指伟大的君王啊。大卫可以说是以色列历史上首屈一指伟大的君王。为什么？因为他建立了大卫王朝啊，大卫王朝。以色列以前不是国啊，只是一个游牧的民族，后来到了大卫时期建立了大卫的王朝，就是国度。也就是说，大卫他是以色列建国的第一位君王，而且大卫还是上帝亲自高立的君王啊，上帝高立的，这是大卫啊。也就是说，所罗门是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面。那么另外一点，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还代表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代表着所罗门是生在大卫之约的后裔啊，这是生在大卫之约，生在这个圣约中的后裔。或者说，所罗门他承受了上帝在大卫之约所应许的承诺啊，所以他是这个大卫之约这个承诺的这个应许的后裔。换句话说，所罗门不仅是以色列国伟大的君王，所罗门也是承受圣约的君王，是圣约应许的后裔。我们看一下经文，列王记上第二章1-4节。大卫死期临近了，就吩咐他的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按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无拘往何处去，尽享亨通啊。第四，耶和华必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你的子孙若谨守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地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啊。这是上帝在大卫之约中的应许，就是你的子孙如果说谨守我的律例、典章、诫命，然后你的后裔就不断地坐在这个王位上啊。这是上帝在大卫之约一个王权的这个应许啊，这个王，这个 king 的 promise。 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王，最后的王是指向基督，但是所罗门就是大卫之王这个王位的承接者啊，所以这是不得了的。那么第三个，我们来看所罗门，他不仅是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伟大的君王，他还是大卫的子孙圣约应许的承受者。那么他还有第三个重要的职分，就是什么呢？他是一个传道者，或者我们今天说是传道人，或者说教会的牧师，就是一个传讲上帝话语的人啊。所罗门还有这样一个职分，他是一个传道者。原文中讲传道者的言语，这里讲传道者的言语是什么呢？就是在聚集的会众中，或者说招聚的人中传讲上帝的话语啊。我们知道在旧约中，一讲到招聚的会众，都是指神的教会啊，神的教会，神的子民的聚会，就是说在神的子民的会中，就像我们今天在教会中啊，传道人和牧师的讲道一样。所以我们看到说所罗门他是一个传道人。 我们看到说这么一个有地位的啊君王，又有名望的传道人，那他要给我们传讲什么样重要的信息呢？啊，就是第二节，也是我们第二节要看的，凡事都是虚空。第二节说，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啊，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就是所罗门所传道的第一句话，而且这是传道书中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我想我们读过传道书的弟兄姊妹，你可能别的都忘了，但是虚空的虚空你可能都记住了。所以这是一个最印象深刻的经文。那么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就是 vanity of vanities, vanity of vanities, all is vanity。 我们看上去这似乎是那个悲观主义，或者说虚无主义，或者说就像那种玄幻，或者说像佛学所传讲的东西，什么都是空的，没有意义。也许我们想，这可能是那种生活这个破落，那个贫穷的人，或者说那个人生失落的那些人，或者说那些没有智慧的愚昧的人，甚至是人生绝望的人，才对人生发出来的感叹或者悲叹。那么所罗门所讲的虚空的虚空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讲虚空的虚空之前，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所罗门人生的三个重要的特征。其实所罗门的人生完全不像我们上面所假设的猜测的那样，人生破落了啊，贫穷了，潦倒了，绝望了。所罗门人生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所罗门的富有啊，弟兄姊妹，所罗门的富有，所罗门的富有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那么所罗门在耶路撒冷作王40年，他为自己积累了，他为自己和以色列国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时间的关系啊，我不在这里讲所罗门的富有，我们以后还会在传道书中讲到所罗门的富有，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人啊，这个真的没有人能比得上，以后我们会讲。但是我们记住说，所罗门非常的富有。那么所罗门人生的第二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所罗门是非常有智慧的王，他是一个非常有 wisdom 的 king。 所罗门的智慧也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人啊，所罗门这么的有智慧，以后我们也会讲啊，我们今天不在这里讲，但是我们记住说，所罗门是非常的有智慧。所罗门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丰功伟绩是什么？就是所罗门在967年，公元前967年开始，所罗门花了7年的时间，在公元前960年，在耶路撒冷为上帝建立了以色列历史上第一座宏伟的圣殿。啊，就是所罗门在以色列历史上建立了，为上帝建立了第一座宏伟的圣殿，啊，非常的厉害。那我们了解了所罗门这几个重要的特征以外，我们再来看，我们想说，原来所罗门是这么伟大的君王，这么的富有，这么的有智慧，为什么他在传道是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呢？那他所传讲的虚空是什么呢？ 他所传讲的虚空到底是什么呢？啊，虚空啊，虚空，这个希伯来原文叫 havel 啊 ，havel。那么 havel 是指什么呢？就是人类历史上发生的第一起杀人案啊，就是该隐杀了亚伯啊，亚伯的名字就是这个 havel 的意思，就是虚空的意思。那么虚空的重要的意思是什么呢？虚空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就像我们呼吸啊，一呼气呼吸，或者说那个蒸，我们看到的那个蒸汽就叫虚空啊。这个希伯来文表达的那个意思就是呼了口气啊，或者那个蒸汽。那么比喻就是我们的那个人生就像一口气啊，一呼出短暂即逝啊，这个人生就是短暂即逝，就像呼一口气，或者那个人生就像那个蒸发的气体，没有价值，没价值 ，no value 啊。那我们再来看看圣经中其他地方对这个虚空这个词的意义啊。圣经中有很多，我们这举几个例子。我们来看约伯记，约伯记7:16，约伯说啊，我厌弃性命，不愿永活，你任凭我吧，因为我的日子都是虚空啊，这日子都是虚空啊，没有意义，虚空的。那么9-20，我必被你定为有罪，我何必徒然劳苦呢？这个虚空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突然白做了，白没有意义。那么还有耶利米书16:19，耶和华啊，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保障，在苦难之日是我的避难所，列国人必从地极到你这里来，说我们的列祖所承受的不过是虚假啊，虚假是虚空无益之物。耶利米在说我们的列祖承受的是虚假，是虚空无益之物。上面我们简单看了虚空的这几节经文，那么虚空就是像只呼出的气，蒸发的那些气体，没有价值啊，是短暂的、徒劳的、虚假的、虚空无益的。其实所罗门在这里所讲的虚空，包括了上面提到的所有的这些含义。所以我们在讲我们的人生，就是包括了所有这些含义。上面我们简单的看了这些经文，虚空啊。所以我们形容我们的人生就如呼出的气，人生就像那个蒸发的气，就像那个气泡啊，那个 bubble 啊，那个 bubble 一下就破碎了。讲到我们这个人生的这个短暂、徒劳，人生的虚无，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 ，meaningless。我们知道希伯来文啊，这个不仅如此，所罗门在论到我们人生的虚空的时候，他刚才是怎么说呢？论到我们人生的虚空无奈的时候，他是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希伯来文在表达比较级的时候，它不像我们中文英文说你好，你更好，你最好，对不对？他们表达是用三个重复的语句来表达那个比较级的。所以所罗门在这里说，人生不仅是虚空，或者说比较虚空，而是极度的虚空，极度的虚空，极度的没有意义，极度的短暂，极度的没有价值，极度的无奈，极度的没有意义啊，极度的没有意义。我们想，这位地上至高的、有盼望的人、富有的人、有智慧的人，怎么说人生是虚空的呢？ 怎么会从他的嘴里说出人生是虚空的虚空呢？不仅是虚空，而且是极度的虚空，人生的一切都没有意义。我们想，难道所罗门的思想有什么问题吗？或者说他讲的是假的吗？啊，其实不是。所罗门不仅对人生的意义的看法是这样，而且所罗门还经历了啊，人生经历之后的这个真实的感叹啊。我们看所罗门在接下来又继续论到我们的人生说啊，第三节第四节说，人一切的劳碌，就是在他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所以我们第三个要来看日光之下劳碌的虚空，或者劳碌的无益啊。The vanity of labor under the sun。 所罗门论到人生的虚空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论到虚空的时候，我们看所罗门先强调了人生的一个结局啊，先强调了我们人生的结局，就是你无论是富有，无论是贫穷，无论是高贵，无论是低贱，最后的结果都是人死了，离开了这个世界，结果都是一样的啊，结果都是一样的，从结局上看都是一样的，虚无虚空，没有意义啊，无论你富有贫穷，到最后都死了，没有意义，对不对？以后啊，我们还会在传道书中看到，我们会说是的啊，人生的结局是一样的，甚至没有意义。那可是我们重视我们那个活着的过程啊，啊，你死了没有意义，那我就活在当下，活在今天呢，啊，对不对？活着挺有意义，是不是？真的有意义，弟兄姊妹，你不觉得活着有意义吗？我们可以拼命的去赚取，对不对？我们可以拼命的去享乐，那不是挺有意义吗？你怎么说没有意义呢？可是所罗门告诉我们，我们人生中这个劳碌的过程啊，劳碌的过程也没有意义啊，而且没有什么益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拼命的打拼也好，赚取也好，享乐也好，劳碌也好，最终都没有意义。所以所罗门感叹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还是没有意义。也就是说，我们人生都脱离不了这个人生的无奈，就是一代人死去，一代人又来，结局都是走的一条路，结局走的是一条路。如果我们说所罗门人生的过程，吃喝玩乐，荣华富贵，有权有势，有智慧，又建造了宏伟的圣殿，他还为自己花了13年建造自己的皇宫，他人生的过程都没有意义的话，他人生的过程都没有益处的话，那么谁的人生，谁忙碌的一生才有意义呢？他的一生都没有意义，那你说我们这些普通人还有什么意义呢？所罗门在论到人生的过程中的虚空无奈，没有益处，没有意义时候，他特别强调了一点，他强调了一点，是在日光之下劳碌的虚空没有意义啊，是在日光之下的劳碌虚空没有意义。也就是说，从日光之下的角度来看我们人生的全过程的时候，没有意义。是从日光之下来看我们人生的，无论结局还是整个过程的时候，没有意义。那什么又是日光之下呢？什么又是日光之下呢？日光之下，就是生活在日光之下的人。就是简单的说，就是生活在地上的人，生活在阳光之下 啊，生活在地球上的人，进一步说就是属地的、属世界的人生。而日光之下就是讲那些属地的、属世的人生。换句话说，日光之下就是从属地、属世界的眼光看到我们的人生。无论我们如何劳碌，无论我们如何经营、如何赚取，我们都不会留下什么，也不会带走什么。弟兄姊妹，想想看是不是这样？最后还是虚空的虚空，没有意义。那么接着，《传道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人生一个极大的无奈，《传道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人生一个极大的无奈，就是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一代人过去，一代人又来，那个地却永远长存，无奈，我们怎么弄？就是这样过去了。我举一个例子，可能也举过啊，就是我们知道美国著名的改革宗神学家 R.C. Sproul， 他讲的一个例子，他说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就是地狱里面那个仓鼠的笼子啊，那个我们知道那个小仓鼠、小白鼠，你放在那个转笼上，啊，转，拼命的转，拼命的转，是不是？他说我们的人生就是那个地狱里面的那个笼子里的仓鼠，在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啊，永远跑不出那个笼子和地狱。他举的例子就是，啊，我们知道在美国的生活，我们都希望我们去读名牌的大学，啊。因为我们从名牌的大学毕业，我们可以赚很多的钱，我们有很多的地位，我们赚很多的钱，然后呢，我们再把我们的孩子啊，再培养他们去读名牌的大学啊，他们又人生出来以后又赚很多的钱，结婚再生孩子，他们又赚很多的钱，把他们的子孙再送到名牌大学去，哎，我们觉得好有意义啊，啊。但是我们的人生，他说无论你再怎么做，我们都是走了一样的路，就是那个地狱里面的那个仓鼠的那个小笼子，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我们的一生就是我赚了钱把我的孩子送到名牌大学，赚很多的钱，他们得到好的职业，结了婚，再赚很多的钱把子孙送到好的大学，再赚很多的钱，就是这样。我们在日光之下，我们看上去我们的人生很有意义，就像我刚才讲的。但是所罗门在这里说，如果我们从永恒来看啊，如果我们从那个 eternity 来看， eternity 来看，却没有意义。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看着说人生好有意义，对不对？但是从永恒来看，我们的人生没有意义，我们就是那个地狱里面滚动的那个仓，那个笼子上的小仓鼠，就这样转来转去，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当人类犯罪堕落之后，我们的真实光景就是如此。那弟兄姊妹想说，我们怎么会这样呢？对，当人类犯罪以后，我们生命真实的光景就是如此。我们生活在罪的咒诅之下，日光之下，无论如何，在属地的世界，你多么的富有啊，你多么的认为有意义，或者说你的人生多么的辉煌，其实无论是结局还是过程，都是所罗门所讲的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都是劳碌无益处的。那么虚空产生的还是虚空，虚空带来的利益还是虚空， 就说虚空产生的还是虚空，虚空带来的利益带来的好处还是虚空。那弟兄姊妹怎么理解这个话呢？就像你银行的账户里你没有钱，你的银行里账户里没有钱，你的没有钱产生的是什么？还是没有钱。你的没有钱会产生利息吗？还是没有利息，对不对？在美国可能银行里没有钱反而会什么，不但没有利息会什么，会罚款复职，你还欠人家的钱。我们说人生的劳碌是为了糊口，糊口是为了继续的劳碌，周而复始，永无止境。这样的人生毫无意义，人生是绝望的 ，hopeless。使徒保罗在罗马书8:20说：“因为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保罗也讲到，当我们人生落在最终的时候，我们都是浮在虚空之下，虚无之下，不是我们自己愿意，而是就是这样的。从君王，从王族的后裔，要传给我们的啊，这个所罗门是君王，王族的后裔，他要传给我们的就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他要告诉我们的人生就是虚空无奈，没有意义，是徒劳的人生。那么我们说所罗门到底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智慧呢？所罗门讲了这么多，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智慧呢？所罗门要让我们知道，从日光之下看我们的人生是无奈，是无奈的，是虚空中的，甚至是绝望中的。他要让我们从这种日光之下来看我们的人生是多么的虚空无奈，没有意义，甚至是绝望的。他要让我们去寻找另外一个人生，另外有意义的事情，那个不是虚空的人生，或者说那个不是短暂即逝的人生，而是有永恒意义的人生。那么这样的人生不是在日光之下的人生，而是在日光之上的人生，不是在日光之下的人生，而是在那个日光之上的人生。那么到底是什么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是什么，什么是另外一种日光之上的生活呢？或者说那个日光之上有智慧，有意义，有价值，永恒的人生呢？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传道书一节重要的经文，就是5:2。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传道书告诉我们说，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言语要寡少。传道书告诉我们说，因为神在天上，我们在地下。传道书启示我们，神在天上就是神生活在日光之上，或者说神生活在那个永恒无限的荣耀里面。而我们呢，我们却生活在日光之下，我们生活在罪和死亡的过犯当中。所以我们看到传道书给我们启示了两个人生的视角，一个是属地的属世界的人生，一个是属天的永恒的人生。属地的就是那个短暂即逝虚空没有意义的人生，那个属天的却是永恒的永存的一切都有意义的人生。 传道书给我们看到这样两个不同的视角。换句话说，当你从上帝永恒荣耀那个日光之上看那个属地的短暂的那个日光之下的人生的时候，从那个上帝永恒荣耀日光之上来看属地的那个日光之下的人生的时候，你在日光之下再富有再荣华富贵再有意义也是虚空的，也是虚空的，是短暂的，无奈的，是绝望的人生。宗教改革时期，上帝兴起了伟大的基督教神学家啊，宗教改革的先驱加尔文，他在他伟大的巨著啊《基督教要义》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是认识神，讲到那个认识的双重论，他强调了两个方面，就是认识神和认识人。加尔文讲到说，只有人认识人自己才会认识神，只有人认识神人才会认识自己。那么什么是加尔文讲的认识人自己呢？加尔文讲到说，当我们的人生活在那个罪恶死亡过犯中的时候，当我们在那个黑暗中在绝望中，我们没有任何盼望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抬头向上仰望，去呼求神，寻求神的时候，那才叫认识人自己。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很多人不认识人自己的，我们在死亡罪恶过犯中，我们觉得还不错，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我们觉得人生就是这样的，我们不需要那位救赎主，我们不需要上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那不叫认识人。加尔文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真的认识到自己 realize 你生活在那个 darkness 黑暗中，无望中，绝望中，你不得不抬头向上看，寻求神的时候，才叫认识你自己。同样的，传道书要启示我们，当我们认识到我们在日光之下的人生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日光之下一切的劳碌都没有益处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抬头仰望那个日光之上，寻求那个日光之上的人生，寻求那个日光之上的永恒，祈求那个永恒荣耀无限的上帝的时候，那才叫认识人，那才叫认识人的智慧和人生的意义。所以弟兄姊妹，你们看到没有，我们知道我们经常讲这个护教学 apologetic， 旧约圣经传道书就是旧约的传这个护教学。那旧约护教学是什么？就是传道书，是旧约的 apologetic。 另外传道书还是我们所说的智慧书，它就是在为我们的信仰，为真理，为那个智慧的人生在辩护。就像我们今天讲的经文，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在他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传道者向古往今来的每一个人发出了一个世纪性的询问，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人到底为什么活着？难道人活着就是虚空吗？ 是那个日光之下的无奈吗？劳碌吗？难道就是短暂即逝啊？就像诗篇九十篇讲的啊，我们就像如睡一觉啊，如水冲去，我们便如飞而去吗？这是每一个人都要回答的问题啊，不是说啊，你基督徒要回答，你们信上帝的人要回答，不信上帝的跟我没关。 No everyone， 每一个人，你们都要回答你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无论你信上帝还是不信上帝，每一个人你都不能越过这个鸿沟，除非你说我是麻木的，盲目的啊，麻木不仁，盲目的过日子，自欺欺人，我就这样活着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你都要面对生命的意义。你的答案是什么？你的答案是什么？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最有权势的一国之君，最有智慧的所罗门王，都经历了那个日光之下的人生的虚空和无奈啊，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我们说，如果所罗门都跳不出那个日光之下人生的虚空的话，那么你我作为普通人的人生，我们能活出那个超越所罗门的那个虚空的人生吗？我们这些普通人，我们难道能够超越所罗门在日光之下所活的那个虚空的人生吗？亲爱的朋友们，今天上帝借着圣经和他真理的话语要询问你们每一个人，你是活在日光之下呢，还是活在日光之上？你是活在那个虚空的虚空中呢，还是活在永恒之中？你是渴慕那个日光之上的永恒呢，还是你渴望寻求认识那个只能赐下啊，只有他能够赐下日光之下永恒的人生呢？每个人都要思想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每个朋友们，你要思想，我到底活在哪里？活在日光之上、日光之下，短暂的人生还是永恒的人生中？你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下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传道书要给你们讲什么呢？传道书的作者要警醒我们，不要为日光之下的事情劳碌啊！他要警醒我们，你们不要为日光之下的事情劳碌。为什么？你们都知道，就像所罗门刚才讲的，一切都是虚空，没有益处。不要为日光之下的事情劳碌，而要为那个日光之上的事情劳碌。他还要警戒我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乃要思念上面的事。这是所罗门给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要讲的。你们不要为日光之下的事劳碌，要为那个日光之上的事劳碌。你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思念上面的事。作为基督徒，今天我们的肉身虽然生活在日光之下，可是我们的全人已经不再是生活在日光之下，乃是生活在日光之上。我们的生命不再是虚空的虚空，不再是没有意义，也不是在日光之下的劳碌，而是有了那个永恒的生命，而是活在那个日光之上，活在上帝永恒的国度里面。在上帝的创造里，在上帝永恒的国度里，没有一样事情没有价值。弟兄姊妹，我们读过创世纪，我们知道上帝每创造一件都说是好的，没有一样没有价值。在上帝永恒的国度里，一切都有意义，一切都有价值。 Everything is a matter. 因为今天我们已经在基督里，我们已经在上帝的国度里，我们生命的一切都有价值，都有意义，就是为着上帝的永恒旨意，为着上帝的荣耀而活。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四节说，所以你们若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下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在基督里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在他一同啊，你们也要在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就是上帝的应许。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为日光之下的事情劳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而要思念上面的事，要单单为日光之上的永恒的事情而劳碌，单单的为着荣耀神，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真的是盼望我们能从你的话语中得到真正人生的智慧。主，我们感谢你，你没有抛弃我们，而是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我们今天活着的不再是为我们活在那个日光之下那个虚空的没有意义的人生而活，而是为那个日光之下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的话常存在我们的心中，愿你在你的教会中，在你的儿女中得着荣耀。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